想做的，不是神让我做的。那既然神不让我做的事情，我就知道哈，是如果是我自己想做的，我要自己负责任。如果是神让我做的呢，是神要负责任。所以呢，我一定要明白神让我做什么哈。我无论是什么，在什么样的难处当中才能走下去。所以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是决定毕业就在家等待哈。那其实呢，我上次分享的时候跟你们提到了哈，是黄老师来找我的哈。那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明确是是不是真的就是神让我来来服侍哈，跟着黄老师来做一些门徒培训也好啊，自己培训自己也好啊哈。但是呢，因为我跟神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哈，说凡是来找我的人呢，那我都不会拒绝了哈，因为我怕生怕错过了。那第一个来找我呢，其实还不是黄老师啊，第一个来找我的其实是我们以前德国校园服侍的一个师母哈。但是那个后来我想了一下哈，不是神一直没开门，是因为那个是我原来的服侍啊，就是说在我做那个祷告之前本来就有的服侍，只不过是原来想跟那个师母去短宣是三个星期，后来呢被邀请呢说是要改成三个月。哎，那我想我可能就是这个了哈。那我一祷告哈，祷告完了第二两三天以后就是接到那个师母的电话，那我就跟那个师母说我随时可以走哈。可是一直就神去德国的这个门一直就没开啊，一直都没开。那后来呢，就是黄老师呢，就是没多久黄老师来找我了。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天国教母门训的这个课，当时他是邀请我来上这门课，那我也就答应了黄老师就来上。当时还有记得还是上用英文上的。用英文上完之后呢，那正好是赶上了国际网络宣教大会啊。黄老师让曹老师来找我啊，也就是说负责那个天国教母这一块的网络宣教大会。那我记得我跟曹老师的答应曹老师的一个原因，我就说因为是你打电话主动找我的哈，你找我的呢，那我跟神有个祷告，所以呢至少是你来找我的话，那我就先跟着你做哈。那这个呢是我当时给曹老师设计的一个那个天国教母的报名方式。那这面这几句话呢，就是说短短的十堂课呢哈，帮助你转换观念，实际操练啊，不再做躺平的信徒。这几句话其实是我在给他做广告的时候呢，就是神放到我脑中的哈。那个时候我对天国教母课其实说了解并不多的时候，但是呢这几句话呢神让我给我之后，我再去看他课程的内容哈，哎，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哈，就是他包括两大主要部分，就是说转变观念和实际操练哈。然后呢，不做躺平的信徒，那个躺平那两个字，其实我是不太熟悉的哈。那我就说，哎，平信徒、躺平的信徒，后来我就是把这个写了之后，我再去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哈。那我就把这个 poster 做完之后就发给曹老师。那曹老师呢看到这个躺平几个字，他后来做见证，他是说他不太敢用的哈，因为他觉得这个词不好，怕让别人觉得不舒服。后来他就去祷告哈，祷告他觉得说还是用他就用了。结果恰恰就是这两个字哈，一到现在都是让人非常扎心的，而且这两个字也是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字哈。就是让人看到呢，我们很多信徒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忠心的、很热心服侍的，其实呢，在神的眼中是躺平的哈。因为这句话正是因为出于神哈，所以呢，就让很多信徒扎心，一到现在都是这个哈。那这个呢，形象这个图画呢，也是神给的。那我当时就说躺平哈，找一个图画代表一下比较好吧。结果一搜呢，正好是找的这么一个人。啊，然后他放到那个佛上的一本书，恰恰像圣经一样哈，所以就很奇妙哈。那等到最后呢，现在这个是我新做的广告，多加了一句话哈，就是重拾出爱热火。那这个重拾出爱热火呢，为什么是我加进去呢？这是说在实际培训过程当中，很多很多人哈，真的是觉得这门课呢，让他重新拾起了起初的爱火哈。就是拾起起初的爱，就是我所教会所需要的那些失去的那个。所以呢，那我就把这句话呢就是放在这里哈，他们就是重新又燃起了起初的热火哈，对神呢就是又开始对神又开始有那种热情，而且呢愿意传福音，传福音真的是能感受到那种迫切感和那个就是刚刚信主时候的那种传福音的热情，他们又重新找到了。 非常的奇妙哈。那这个呢是曹老师教会的一个牧师一篇讲道，他发给我，他说你看他的题目是拒绝躺平进入丰盛。他说你看那两个字挺酷吧，他们的牧师学过天国教母，他说的竟然看了那个广照之后呢，就是用了这个题目来唤醒他们的教会。所以我就说出于神的呢，有时候那个字我们有时候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呢真的是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深处哈。那所以呢，那就是说本来呢就是这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都是刚刚办那个网络宣教大会之后的一些事情哈。那接着呢就是说在那个一下就开了14期哈，在开14期，因为呢我就没有接手那么多，只参与了三个班。那这个三个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虽然说是开始很期待办了那么多班，但是越办呢越有一个迷茫期。为什么会迷茫期呢？觉得达不到那个果效哈。就是说因为天国教母这门课设计的呢，它是要倍增的，就是门徒倍增。那既然我办了几期之后啊，我跟着办了几期之后发现没有达到那个果效，说大家办完了之后呢还是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哈。该干嘛干嘛，而且呢不仅说是该干嘛干嘛，多说了哈，就是说好一点的学员哈，能说找回了一些学生来再继续的去来培训，或者是自己来做老师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哈，都没有使数量上增长。原来是门徒还是门徒哈，就是说没有使门徒增长，就说在门徒圈里头还是培训没有增长。所以呢这个让我就觉得呢，我是起早贪黑的忙，因为带三个班的守望互勉小组，然后再讲三班课。其实我的时间是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因为早晨呢适合国内的学员，晚上呢适合美国的学员哈，北美的学员。那就时间早和晚啊都是满满的，有的一天甚至白天在家其他的服饰就差不多有一天最多，我记得当时我查了星期一是最多的那一天，有七个 room 哈。那我整天是在 room 上坐的，腿都是麻的。那我是觉得我付这么多代价呢看不到果效，我就非常非常的迷茫。那这个迷茫呢在这个时候呢神是知道的哈，神是知道的哈。然后呢就是给我安排了这个亚特兰大的宣教啊，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我天国教母课的一个实习课哈。具体那我非常感恩神是为我量身定做了这么一次跟着赵牧师出去宣教哈。那个关于宣教那个我以前在这边也是跟大家做过一点见证哈。所以呢那这次呢我去了亚特兰大宣教之后呢，我发现哈学到的很多工具都是特别实用的。真的那个天国教母课真是宣教的工具箱，工具包也好，或者是百宝箱也好哈。它真的是真正是在宣教工厂是可以打仗的，是可以用的。无论是讲神的故事还是走导哈，都是看到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实用。所以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课程哈，为什么就达不到那个果效呢哈。就引起了我很深的思考哈。然后呢那就是神也是通过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牧者吧，然后呢间接的，不是直接的，间接的呢就是对我发了一个预言式的哈启示。那我就听到了神说呢，你现在接受培训，将来你要培训别人，非常清晰的一个意向。哎，那我说那你神你真的是让我做门徒培训，那我得去找教材呀。我就觉得这个天国教母课呢还是好像缺点什么，而且是达不到那个靶心哈。所以如果把它比个十环的话哈，我觉得也就能打个六七环哈，不能打个十环。所以我就在讲呢，那你让我去做培训，我跟神讲一定会给我一门课，非常好的门徒培训课哈。我就在寻找教材哈，接下来我就在寻找教材。那在寻找教材的过程当中呢，那我跟那个王平姊妹，就超越事工的姐妹呢，就是一直因为他那边事工也需要，我们两个每天哈，就是说一个小时的祷告，坚持了三四个月吧，我记得好像是。那我就误以为呢，就是说那个超越事工的这个门训应该是我最好的培训教材，因为我觉得这个从天教工厂回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啊，而且呢能让那个队员们呢合二为一哈。因为他们的宣教队回来是多人如同众人，这一点最吸引我的哈。那我觉得我在宣教过程当中呢，我去在亚特兰大宣教哈，没有这个果效，没有说多人如同一荣哈，就是说那个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达到这个果效。我就想他们那个人回来，他们那个宣教队回来，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呢就是说还办起了这个 超越施工哈，还兴起了，大大的兴起哈，所有人都兴起。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东西。我说我就跟那个王平哈，每天都祷告一个小时，每天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呢，但是这个宣教施工神一直没有给我开门。然后呢，而且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两个祷告期间哈。哦，好像我们两个当然了，我们俩祷告的时候当然对着神祷告了哈。可是我们两个就是说，祷告的内容没有被成就，可是我们两个私下聊的话哈，恰恰都是被成就。什么叫私下聊呢？就是我们俩祷告，每天都是祷告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短宣，那个什么寒暄嘛。我们两个自己说一下自己目前的心情啊，然后是怎么样啊，就有个心灵的交通。但那个话呢，我们两个说的哈，都是被神听到了哈。当然了，我们所有的话都是被神听到的哈。可是呢，就是那个神听到我们两个的谈话哈，第二天就成就，不是说要隔很久。比如说有一天我跟他说哈，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赶紧的让你给我培训这个超越施工哈。我说这个天国教母我做不下去了。我是觉得像鸡肋一样，食之弃之可惜，可惜又食之无味哈。我说学员们也不去传福音，不去传福音的话，然后我天天耗费我生命。我说我不想做，我说我不想做了。我说你要是再找，我说我再找不到人呢那个培训超越施工，我说我天国教母也不做了。反正就是我们两个这样的谈话吧，第二天就神就成就。因为我另外一个班的学员哈，刚刚有一个结束小班的试点班的一个学员，也是黄老师我们一起办的那个休斯顿第二个休斯顿那个班的第二代，就人家有几个有几个上海的学员。那个学员呢就马上要开放家庭哈，然后呢就是第二天他们给我的见证的时候，就说他要开放家庭，把那个拾荒的老人请到家里头来宣教。啊，不是来查经，来学习那个圣经。哎，我看这个就是说我让他们做他们不做的，结果呢一下就说开放自己的家庭给一些拾荒的老人。哎呀，我一下子第二天跟王平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那个哎呀神好像听见我们两个昨天说什么了哈，你看一下就什么，我的火一下就被燃起来了。不仅如此哈，那个第二周又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新院又做见证了。说是那个拾荒的老人当中有一个老人是不识字的哈，结果用香道读经法呢，不仅会识字还会写字了，这个天大的一个神迹就发生了哈。那我又被燃起了哈。那我就发现呢哈，就是超越施工这面一直神预备不了的，就是开始培训哈，是有他的目的的哈。神就让我看起哈，让我开始专注天国教母课程哈，让我就开始就潜心的研究，然后从神那里领受。然后神就真的开启我，让我看到天国教母这门课设计的是如此的精密哈，如此的精心的设计，是神亲自设计的，是真的是雅俗共赏的一门课哈。无论你是不认字的大妈也好，也能也都懂，特别简单。无论还是你在什么博士哈，你再去深研究博士哈，他也需要费力气才能把它研究透啊。这个博士呢，我也是真的是经历过，上次于博士新加坡的于博士在这做见证，他呢，我们在给他们培训两期的时候，他自己说这个好，我发现他也要用心去研究，我觉得这个真是雅俗共赏，出于神的，就如同圣经一样哈，不识字大妈也能读懂，可是呢，你要是真的圣经的学者要研究也是费很大劲哈。哎呀，我说这个门课真的是哈，是神出于神的，那我就开始认真的哈，就是研究哈，也确实发现呢，这里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帮助我们转换观念的。转换观念呢，就是说要打破我们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有一部分就是纠正我们已有的错误观念，说一定要把我们这个错观念转换过来。而且不仅如此哈，还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操练工具哈，就是告诉我们呢，把转换的观念呢可以变为现实的。然后它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机制呢？它就是一个督责机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守望互勉小组。所以他训练是一环扣一环的哈，不仅如此，他的训练是一环扣一环的。比如香道读经法哈，和那个祷告循环节和走导，它是有层次的哈，是一步步加深的。目的呢，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哈。我把香道读经法呢，可以说是基本训练，然后呢，祷告循环节呢是进阶训练，然后最后走导呢，真是出征的利器了哈。所以整体来讲，目的只有一个呢哈，就是让我们征战呢有余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总体来讲呢，那天国教母呢，就是要我们听神的声音，聆听神的声音，聆听呢，怎么聆听神的声音哈？他就从读经开始， 用最简单的校正读经法来学会聆听神的声音。之后呢，他就加深了要用祷告循环圈。我们知道通过圣经聆听神的声音还容易，因为你能看到那个字。可是呢，如果你在进到祷告当中，你去聆听神的声音，就是更加难一层。所以他从基本的训练起哈。那聆听神的声音加上顺服啊，这个就等于中心哈。这个、是整个天国教母的一个中心核心的内容，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心。所以呢，神呢让我看到呢。就是最后呢，我们每个人得赏的，就是说要学要做呢，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那这个是我们要得到的一句话哈。其实神呢就是要我们的忠心，神无所不能，他什么事情都能做，然后他的资源也是无限的。通过那个天国教母里这个经济神国经济学，我们看到神国资源是无限的，他需要的就是一个管家，而且管家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忠心。然后只有忠心才能怎么样呢？征战得胜有余哈。如果不忠心是没有办法的哈。所以这个呢，就让我看到这个天国教母课设计的特别好，所以我就鼓励学生呢哈，一定要注重香教读经法，不要看这个读经法呢是如此的简单哈，跟我们以前读经的那些方法来比，真的是小菜一碟哈，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鼓励他们就是一定要读经。而且呢。我就查了一下哈，从科学角度来讲，大概十几周的时候，就是十几周的时候呢，就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呢，人就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哈。无论是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都是需要大概十几周的时间才能养成。这就是为什么这课设计了10周。那所以呢，我就开始课的时候，我就为每个人呢定了一个最低目标、中低目标和最高目标哈。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们定目标。那最低目标呢，你就要养成个人的灵修习惯了哈。那中低目标呢，是要转换观念，然后呢，疾病被诊断和医治。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哈，我们是病人的话，我们不会寻找医生。所以，当我们用这些天国教母当中对回归使徒行传时代的这些观念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病人啊，都是有病的基督徒，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有属灵生活的人，都不具有健康的属灵 DNA。那所以呢，要转换观念，那这是终极目标。那最高目标是怎么样呢？就摆脱又饿又懒，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什么又饿又懒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自己虽然是不是饿的，但是真的是很懒的哈。不愿懒洋洋的躺着，是那个躺平的基督徒，是没有传福音的哈。传福音，如果你说你要认为传，后来很多学员用这个，包括很多牧师用这个天国教母课来做一面镜子哈，我说它是个照妖镜，来照一照的时候，发现自己以前传福音，包括传道人和牧者，都是像味精一样啊，就是做一道菜你撒味精一样，鸡精一样，太少了，不是主菜哈，所以不是生活的主流啊，那是错的哈，因为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最主要，所以呢，为了完成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目标呢，那我就有具体的作业哈。就每天呢要求他们读经3章，而且要每天写一个读经日志哈，然后要发到群里头互相监督，然后组长还要是考核的哈。那10周之内呢还要完成一次，至少完成一次传福音的，然后至少完成一次集体走祷的这样一个实战哈，也教导他们就是幸福小组的观念带进去，就是说杨牧师说的，不是厉害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厉害。后来呢，我发现呢，学生自己传福音呢，就是说自己传福音呢没有动力，而且呢，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信主20多年，从来没传过福音，因为不敢传。那呢，就开始给他们把那个三福的内容加进去，就是用三福的方式，用小组的传福音的方式加进去。那我也帮学员把那个传福音的大纲呢，就是捋一捋哈，有一个简纲，帮他捋出一个简纲来哈，怎么样去传福音。而且呢，小组给他分工的也非常具体哈。那在简单的基础上呢，又帮他呢加了一个详细的一点大纲哈，就在这里加一些内容。他把简单背下来，再把这个背起来哈。他基本上呢，就是操练几次，他知道怎么传福音，他就敢开口传福音了。那你出队之前呢，也帮他们做具体的计划，让他们每个人哈，这个是我前几天的那个目前正在办的这个长春的这个班的哈。的一个例子哈，他们这个实例，他们写的计划，就是每次出队都让他们写一个实际的出队计划，然后分工特别详细，每个人具体负责什么，谁来带队，都特别详细，然后要他提前3天把这个计划交上来，然后大家一起为这个慕道友祷告哈。而且出队回来之后呢，还要写出队报告， 啊，让他们每个人组长哈，组长写出的报告哈，他们把详细的报告在这个传福音过程当中啊，他们的心感体受体会啊，还有这个有一些经验教训呢，他们都会写出来哈。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哈，小到15岁的，大到80多岁，这个70岁还不是最大的，到将近80岁的人呢，哈，都有信主的。尤其这位呢，他是一个信主了，信佛了20多年的一个顽固的一个老人，哈，结果呢，竟然是真的是圣灵的做工，哈，就是看见神真是亲自的做工，因为坐在他心意当中呢，他是做工的，哈，他真的是为我们成就，也是，所以让我们就通过鼓励我们，知道我们小信哈。所以最初的时候，我们出队十几次的时候哈，一次都没受到拦阻，就包括这个20多年信佛的，我们都以为没有办法的，这个人没有很难，咱们说很难传信的哈，竟然哈，信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神鼓励我们，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呢哈，人人有传福音的恩赐，因为大使命是给每个人的。那经过了第一阶段之后，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最近一两天传福音，最近两三天传福音哈，大概每天早上晚上大概有5、6次吧哈，都学员开始操练。第二波是第一队，是第一次是老师带队啊，传福音给他们演给他们看。第二次呢，就到了天国教母门徒培训的第二个阶段了，你们必须得自己上去操练了哈。他们自己上去操练的时候呢，就会受到一些挫折啊，然后呢。那这个呢也是神允许的，所以开始训练我们第二阶段，然后接着呢可能会进入第三阶段，他们又开始成熟期，然后第四阶段、第五阶段的哈。那这个呢是有上上个班哈，有一个组，他们的就是个人出队计划，还不是以小组出队计划的，我让他们给我的统计表，就是说他们完成学业之后呢，都要每个组长都要给我一个统计表，你们组的功课是怎么完成的？最后给我一个具体的统计表，他们给我统计出来。那这个组呢，大概是这里写的是9个，其实是10个人，有一对是夫妻，所以算一个，他们两个放到一起了。所以呢，他们最多的人是传信了6个人，然后呢，最少的呢是一个都没有传信，但是去传了6、7次也没有传信哈。但是整个这一个组10个人呢，就是有23个人信主了。就带23个人归组哈，所以呢，我就对他们的有要求呢，我就要有检查，这份要求特别严格，所以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老师哈。我是觉得呢，我是在用生命来服侍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时间就是生命，如果我的时间花放在这顶上了哈，那我是在用在是在耗费我的生命。那如果是说大家来到这儿继续来混的话，哈，那我觉得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所以我是不允许别人躺平的方式来浪费我的生命，哈，所以我特别严格。所以我从这个当中呢，也真的是看到了，哈，就是神给我的一句话，神告诉我就是说，那个，教会的问题呢，就是牧者的问题，小组的问题，就组长的问题，那你班级的问题呢，就是老师的问题。所以呢，那既然这门课是老师的问题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我就要。真的是要严格遵循哈，严格进行要求他们，否则的话真是浪费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每次哈，每周就是每周都要给我写一个写一个报告的哈，就每周都要给我统计这周的出席情况、互勉小组情况、完成向道读经法的情况。像这个黄威哈，他上一周没有完成作业，我就跟组长说了，把他劝退哈，就是劝退，毫不留情的就劝退了，不管学到第几周了，就要劝退了。那其中呢，也有一个牧者也被我劝退过哈。这个完成作业呢，就是这个上头两个班的呢，就是说你刚刚结束那个班哈，来为例呢，就是说他们经过这10周呢，向道读经呢，他们读了哪些呢？就按照每天读3章，你看他读了诗篇读了130多篇，然后使徒行传读完了，然后经读了启示录7个教会2遍，读了2遍，经读2遍哈。然后呢，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教导全部读完了哈。然后马拉基书读完了，以赛亚书1、2章读完了，尼希米记哈没有读完，但是在继续当中。然后传福音的作业呢，那就是说一个班呢以个人布道的方式，就刚才我说给你举例的那个组的一个小组的那个，他们整个班呢是3个组，他们有38人信主哈。那个另外一个小组呢，它是小组的方式传福音呢，是带了36个人信主，42个人带了36个人信主。带36个人信主呢，而且呢，这个是非常扎实的，比前面那个38的人要好。为什么？但数量上区别不大， 但是这个质量上差很多，以小组的方式，因为三四个人用一个用至少一个小时，有时候是三个半小时来传福音给一个对象，就是反复强调哈，反复强调他的用诊断问题，反复强调他对真理是否明白了，真明白了才做觉知祷告，然后最后呢还给他做了一个及时的栽培哈。所以啊，正是因为是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果效我是看到，这斗导的作业呢，就是说最后呢，基本上大家是做到了一次集体的操练的走导哈，是不是我的时间到了？
没关系，接着讲好了。
那好，那我就我
可以多讲一点没关系，我觉得挺好。
那我就多讲几分钟哈，我好。那因为后来呢，神不仅是说让我看到这个教材的精美哈，然后呢，神把这个神国精兵的概念呢带过来了。是要求我呢，不仅要培训门徒哈，而且呢，要培训要有个精兵的观念，培训的神国精兵。那神呢，越来越让我看到了被我们忽略的门徒忽略的一个身份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神国的子民，我们更知道。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当兵的，我们是军队，是军人，是而且是耶和华军队的，是嫡系部队哈，是父子兵。这么一个身份哈，后来呢，谁让我看到这个呢？也是通过一个那个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一个弟兄哈，他现在在做军牧，他过来呢，神很奇妙把他带过来给我们学员做了见证哈。那做了见证过程当中，神就开启我，不断的开启我，让我看到精兵的概念哈。圣经当中，保罗一直在强调当兵的这个身份，可是呢，我们恰恰就是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常常就觉得呢，这个。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哈，然后是一个比喻哈，其实不是的，他确实不是一个比喻，他确实就是神国的精兵哈。然后看到从出埃及的时候呢，虽然他们是老弱病残的一些奴隶，破烂不堪的奴隶哈，懒懒散散的，毫无组织纪律性的一群奴隶哈，可是呢，神却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哈。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一开始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军队，因为他们的元帅哈是永远得胜的，而他元帅无论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元帅是永远得胜的，所以他带出来的都是精兵。所以你看哈，然后接下来呢，就看到那个士师记当中是神从其实是这是22000人当中，前面已经删掉了1万了哈，已经被淘汰1万了，其实是从32000人当中选出了300个基甸的勇士哈，精兵的。所以呢，那好，这个精兵的概念带出来之后呢，那我就是说门徒培训也是进入了下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吧，就是说也是说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我现在呢目前呢就是 CMC 第二步哈要招的兵呢，那我现在已经从明确了哈，我不带普通信徒，我是带精兵的。所以呢，我这个班呢要开始新班马上要开始，26号开始的，就叫基甸300勇士哈这个班哈 ,A 班，那我们一共 CMC 拜4月份将开3个班 ,ABC, 那我这个班呢，我就是不是精兵不要的啊，我就明确的提出了以下的要求哈，说上课呢不许旷课，不许迟到，不许早退，然后必须参加豁免小组，然后必须完成作业哈，也必须预约慕道友参加小组线上传福音的操练哈。结果呢，我开始是没说这个的时候，因为我那时间段不太好，是星期二的晚上嘛。所以报我的那个组的呢，我自己招上来大概有20多个人吧，另外在另外一个群里面，那在那个我们统一招生那个群里头 ,ABC 他们选的时候，那只有10几个人选这个 A 班，那我在十几个人的情况下呢，我仍然要不改变条件，我就说神那你给我带10个人我就带培训10个人，带5个人我就培训5个人，但我绝对不是培训那些哈躺平的基督徒，然后呢懒懒散散的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耗费我生命的人，我不培训。所以我这样做了这样祷告，我仍然就是在那个只有110多个人报名，只有10个人报名一般的情况下呢，我就把这个广告发到了要求发到了群里头，结果反倒哈很快的就呼噜呼噜的有人就扫码进来了，因为有人愿意当精兵的，有人是愿意当兵的。所以我们不要怕哈，不要说哎呀我一严格了那牧师哈不能责备呀，一责备人家就来了，不来教会了，那是魔鬼的作为。你一害怕，那你本身你就是没有按着神，你怕人不怕神，你本身你就行在魔鬼的伎俩当中哈。 所以呢，有很多牧者都是目前是这样，动不动就拿着轿子去抬信徒去，哎呀，你来学这个，你来干这个，你服侍，商量着哄着哈，这是不对的哈。那我放了精兵到里头之后，发现哈，不仅人没少，反倒增多了哈，而且现在我觉得人太多，我要一批批的开始刷哈。那我就不断的把这三个码放到我的精兵，这个已经进到我的精兵的这个团队当中的，我还要不断的再提醒他们，请大家三思选班，凡是想付代价认真操练的选了一班，但带着观望态度，不想真正寻求生命更新改变，不愿意付代价的不要选，否则是浪费神国资源。谢谢哈。所以我自己不仅是在 ABC 三个班的大群里头说，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机电勇士这个群里头，我一再提醒他们，你们是怎么样来，你们自愿来的哈，自愿当兵都是自愿兵，在神国没有什么义务兵，都是自愿兵哈，我要提醒他们。那呢，不仅如此哈，天国教母这门课呢，又走向黄老师的带领下，又走向了新的，让我看到真的是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哈。那曹老师，黄老师把他那个前线的勇士哈，就是在 UUPG 的像黎巴嫩的这个班，他们像阿拉伯语我们都不懂，但是呢竟然神很奇妙哈，就让我们坐在家里面就可以到 UUPG 的地方，到前线，到穆斯林的地方去给他们门徒培训，然后让这些勇士哈进入前线去传福音嘛。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勇士呢？他们真是勇士。我们当时是想跟他想成立，就是课这个课如果结束之后给他们传福音阶段的时候，我怎么给他让他们去传福音，我怕他们有危险啊什么的，想给他们用 Chinese Club， 就是说用学中文这种方式让他们把慕道友带来，我们教他以教中文的方式，然后把那福音呢在教中文的过程当中传给他们。结果呢他们的领袖告诉我们说，我不需要 Chinese Club， 我们就会直接告诉他 Jesus is Messiah。 所以我看到这些都是勇士哈。所以我是原来一年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哈，说我坐在家里面就可以到穆斯林的地区，用他们的语言去给他们进行门徒培训，让他们去传福音，这想都是想不到的。所以你就看哈，神呢、真的是奇妙的神，做心事的神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不能的话，永远真的是没有办法跟神同心同行。所以我在这里也就跟家人们互勉一下哈，就说我们不要看自己没有的。我们要看自己手里有的，然后看到神的大能。我们看到我们的五饼二鱼，我们就看到耶稣那个祝福的祷告，那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要仰望神哈，真是他是是在旷野能开道路，在沙漠可以开江河的这么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以前是怎样的一个神，当今他还是怎样的神，将来他还是怎样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哈。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哈，时间已经到了。好，谢谢大家。